石谦啊，真是个能人呐、啊，走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。他的本科学的就是这个。他遇上一个女淫贼盗采花，逼着小伙成亲。您说，凭这姑娘的长相，凭这能耐，凭他这个岁数，找什么人家找不着啊？你嫁夫找主，好好过日子，比什么不强啊？哎，不见，他专干这种事儿。这就叫世界之大，无奇而不有。说这小伙子叫小魁子，真不愧是个读书人，正人君子，刀压脖子也不同意。后来把这女贼气坏了，刚要下家伙，时间一看到时候了，再不出面，小伙性命难保。他在外头喊了一声：“慢着，姑娘妹，他不愿意，我愿意，我陪你怎么样？”哟，就这一嗓子，把这女贼吓得一哆嗦。夜深人静，这谁呀？跑这听窗根来了，啊！噗，把灯吹灭了，伸手把绣绒刀拽出来，仗着胆子就问。外边是谁？你我是同行啊，咱这叫缘分啊。我盯了你半天了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投其所好，正是我希望的。你嫁给个傻子有什么用？你跟我有多风流啊？姑娘信不信？出来见个面啊。姑娘一听高兴了，用手一戳这小伙的脑袋，傻蛋，你不愿意，见便宜不捡，有愿意的，你听见没？哎，一会儿我把他领进来，我们俩人寻欢作乐，气死你，叫你后悔一辈子。说着开房门，到了后院，借着朦胧的光辉一看呢，头前站着个小个子，身形矮小，瘦小枯干，长得是尖头顶，尖下壳，窄叶子盖，炸脑门，两腮无肉，无瘦如柴，鸡鼻子，雷公嘴，一嘴的芝麻粒牙，俩小锥子巴的耳朵，斗鸡眉，小黄眼珠，狗油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呲着两个挺长的大门牙，跟那耗子差不多少，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呀，周身上下三串吞口，夜行一寸牌骨头钮，勒着狮子盼，大带沙腰，七马叉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小撒鞋，赤手空拳往那儿一站，你要说是个大老鼠变的也差不多少，怎么能口吐人言呢？长得是其貌不扬，纯属是个丑鬼。姑娘不看还则罢了，看罢多时。嗯，你又说什么？姑娘想吐，五脏都翻个，呀呀呀呀，可气死姑奶奶了！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找姑奶奶我的便宜？哎，我说姑娘，你这话就说错了，是你找别人便宜，不是我找便宜。你看看你呀、啊，在屋里的逼亲，人家不愿意跟你睡觉，我愿意呀。上赶登门的有什么错啊？哎，姑娘乐意吗？啊呸！那个丑鬼，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姑奶奶，我要你的命！说着蹦起来，双手捧刀，分心便刺。石谦往旁边一闪，刀走空了。再看女贼，手腕子一翻，拦腰锁玉带，唰、又一刀。石谦往下一哈腰，刀又走空了。女贼手腕的一翻，扫石谦的双脚，石谦脚尖点地，是腾身蹦起，刀又走空了。你看这石谦动作麻利，比猴还快。这姑娘气得是呼呼直喘呐，连砍了数刀没碰着石谦， 这石天这嘴呀、啊、真不老实，一边跳着一边白话，哎呦可不好了不好了，我说咱俩还没成亲呢，你怎么就谋害亲夫啊，啊你也太狠点了，照这样咱这日子没法过了，九人呐谋害亲夫了呀，你可气死我了。石天越咋呼姑娘越生气，越生气越砍不着他，最后姑娘眼珠一转有主意了，一转身在腰里头拽出个手绢来，啪一抖，石天倒霉了。这手绢不是普通的手绢，叫五色迷魂帕，里边有毒药，也是一种麻药，扒着一抖，就见石天提鼻子一闻，啊嘿扑通摔倒在地。这姑娘咬着牙就过来了，你个丑鬼，我叫你找我的便宜，啊咣咣踢了他两脚，心说我杀了他，先别去，我这口气还没出来，一会儿一点一点的折磨他，想到这儿像拎孩子一样把他拎进屋里去了，往墙角那一放，把灯点着了。那小伙子一看拎进一个小个子来，一瞅这小个子长得可够难看的啊，跟死人一样往那一躺，是人事不知啊。就见这姑娘气呼呼的用刀一指，说你看见没，上赶着我的我都不答应，我也不是见什么人就以身相许的，咱俩是前世的缘分，所以呢我在苦苦的追求你，哎你到底答应不，你不答应现在你看我瞎家伙，我把这丑鬼破肚开膛，你看姑奶奶怎么收拾他。嗯，说着话这姑娘就想下手啊，要给谷上早石天来个大开膛，那小伙从来没见过这个，吓得是抖衣而战，闭着眼睛不敢看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外头有人说话了，还没睡呢，你那干什么，跟谁说话呢？有个男人的声音，女人听完之后稍事一愣，紧跟着镇定下来了，把刀背好了开门出来，院里头站着个小伙子，能有30岁左右吧，黑的个，跟半截黑塔相似，穿着一身夜行衣，血青色的绢帕罩头，斜搓麻花扣，背后背着一把铁鞭，手里拎着沉甸甸一个包袱，长得挺黑，脸上有一道伤疤，跟凶神恶煞差不多少。女人出来看了一眼，啊是你呀、啊、把我吓了一跳啊，我回来了，你跟谁说话呢？我跟谁说话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哎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咱是夫妻呀，难道我不许过问吗？呀在哪儿写着咱是夫妻呀？姑奶奶愿意跟你过就跟你过，不愿意就不跟你过，这是我的家，愿意待你待，不愿意待俩山落在一块儿，请出土豆搬家，给我滚，姑奶奶不伺候。哎我是丫头片子，你他妈真翻脸不认人了，分手的时候很好啊，这么几天不见你就瞪眼不认人了，真是个忘恩负义之辈，水性莲花之徒啊！屋里到底是谁我看看。说着话这小伙是夺门而入，借着蜡烛灯的灯光一看，床那绑着个漂亮小伙，墙角这块躺着一个丑鬼，小伙一瞅够热闹的，用手一指这女人，这怎么回事？姑奶奶喜欢这口，是我抢来的，是我的意中人，我想跟他们睡觉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呸， 丫头啊，你真是个水性杨花之辈呀、啊！做出这种事来，你给我想过没有？难道叫我戴绿帽子不成？是啊，你怕戴绿帽子，我可告诉你，你都戴了多少回了。我背着你不知道这种事儿可没少干。哎呀，你可气死我了。两个人说着各拉刀，在屋里施展不开，跳到院里去。到院里双刀并举，就玩了命。男的恨不能把女的一刀砍死，女的恨不能一刀把男的扎死。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，这一男一女谁呀、啊？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先说这女的，这个女人姓尚啊，叫尚桂花，有个小小的绰号叫玉观音。您说这观音本来是慈悲的心肠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就冲他起这绰号，他就该死。不过那观音据说长得漂亮，说她叫玉观音，就形容她的模样啊，跟别的没什么关系。这玉观音尚桂花是哪的？就是遮天山的。遮天山上有个大贼窝子，头把金交椅总辖大寨主姓尚，叫尚然威，有个绰号叫双躺无敌镇遮天尚然威，手下有一万多弟兄啊，就占山为王，落草为寇，打家劫舍，横行霸道，就靠这活着。尚然威手下有不错的铁哥们，这些人跟他一心一意的，其中有金针老道司马良，是出家的道人。这金针打的占着一绝，金针是一种暗器。还有个和尚，这和尚江湖人称赖皮僧，名叫宝元。他手下还有个铁哥们叫金毛狮子钱飞龙，滚地雷庞顺，坐地炮庞通，当当当当，他们是独霸一方啊，连官军脑袋都疼。几次大规模的征剿没有动得了他分毫，反倒伤兵损将。那么这个尚桂花呢，是尚然威的亲妹子，前些时啊发生了摩擦了。你别看尚然威是贼头，手下都是贼，什么坏事都干，他不希望他妹子干这种坏事。哥俩没事谈心的时候，尚然威就劝他说，妹妹，咱爹妈去世太早，我把你抚养成人，可我做贼是迫于无奈，我呢谈了人命官司，官府缉拿我，我没办法挺身走险，混到今天呢，我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跟我不一样，你现在身大袖长，又有满身的武艺，我希望你找个好人家，你到那一过日子，我呢也对得起咱死去的爹娘了，你呀要行为检点。尚然威为什么这么说呀？因为他这个妹子不学好，跟山寨上的寨主们勾搭连环，说句俗话，跟许多人都不清楚。这事儿传到尚然威耳朵里去，他是总辖大寨主，怎么能受得了呢？你责怪对方吧，你没理由，你得怪自己的妹子。所以规劝再三，尚桂花依然忠言逆耳，后来把尚然威气急了，把他妹子给赶出遮天山，永远不叫他登山上的门。后来经过大家劝解，尚然威啊觉得这么做太绝情了， 就把后山一座房宅给了妹子，给他拨去俩丫鬟，一个叫春红，一个叫秀红，让这二红陪伴他。年供柴，月供米，但有个条件，没我的命令不准登山寨。干什么呢？怕给他丢人。尚桂花能听他的吗？虽然搬是搬走了，坏事照样干，狗改不了吃屎，经常晚上出去打家劫舍。你说年供柴月供米那点钱够他花吗？他挥霍浪费惯了，花钱好像流水一样，就靠着抢劫为生。哎，这半年来颇有积蓄，他找了个地儿把抢来的东西都藏起来，身边呢留一部分临时好用。除了生活费用之外，他还交了个男朋友，这男朋友姓王，叫王大勇，就刚才咱说这个黑大个。这王大勇也不是好东西，也是有了名的采花贼，两个人臭味相同，就在这同居了。你别看同居账面挺清楚，男的抢男的，女的抢女的，抢来东西俩人分得非常清楚，谁也不沾谁的，这玩意儿就叫打火。你说这好得了吗？今儿晚上这王大勇出去打野神去了，哎，你没看手里拎着个包袱吗？抢了一家土财主，就说这挺好的，我呀去凑个乐子，见着尚桂花我们俩好好高高兴玩一玩。他是打的这个主意，拎着东西高高兴兴来了，没想到到里边一看，这个女人另有新欢，所以他恨透了尚桂花，两个人言语不和，在院里动了刀子了。这一打是旗鼓相当，两把刀上下翻飞，难分胜负。那小伙子小魁子吓得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。小魁子心说，完了完了，不管他们怎么争斗，我要想逃出虎口势必登天呐！哎呦，要了我的命了。正在这时候听耳边说话，年轻人别怕，我救你出去。谁？他一看正是墙角躺的那个丑鬼，也就是石谦儿。就见石谦儿嬉皮笑脸站在他身旁。那个说，石谦儿不中了迷魂药了吗？怎么起来了？哎，您得听清楚了，石谦儿比鬼的还鬼。未曾交手之前，他把两个棉花球塞到鼻子眼里去了。他深知僧道妇女都有特殊的本事，因为他本身呢受这个生理的局限，不是男人的对手，他就得想办法补充。因此呢大多数都使用熏香蒙汗药。石谦经验丰富，一看是个女人，他想兴风作浪，没有特殊的手段怎么能行呢？不管有没有，未曾来水先叠袜，所以把鼻子眼儿堵上了。那五色迷魂帕对他没起作用，他纯属是装蒜，扑通躺那儿了。那位说，不怕姑娘把他杀了吗？你也杀不了他，你真杀他他就跑了，他要看一看下步怎么发展。尚桂花把他拎到屋里往墙角一放，他装的跟真的一样。尚桂花满以为他中了药了，其实没事儿。这女淫贼上外头跟王大勇伸手去了，古上早时间一咕噜声站起来了，来救这年轻人。哎呀，这冯奎一看吓坏了，咱能走吗？你放心呗，绳给解开了，随我来，别吵吵，叫他俩耗子洞到窝里反，咱走咱的，我领你去找你爹娘去。 是是是，可是呢，光说是挪不了窝，两条腿都转筋了，不会走路了。嘿，石谦心说话真是个窝囊废啊，还得叫我背你啊，我什么都有就没劲儿，我能背得动吗？还得拉着他。啊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院里分出结果来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噗这一声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闹了半天，女淫贼尚桂花一刀扎在他奸夫肚子上，王大勇是仰面摔倒，紧跟着尚桂花回过手又一刀噗，把脑袋就拨了下去了。他一哈腰，左手提着人头，右手提着刀，转身进屋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：“哼，我看不上的人，我是定斩不饶，他找死。”我说：“年轻人呢，我看你乐意不？你真把我逼急了，我叫你跟他学，我把你脑袋也拨了下来。”石谦已经坏了，这肉球拽不动，那外头又进来人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情急之下，他放弃了这小伙，一转身到了房门旁边，把自己的小片刀一顺，就在这等待机会。心说女贼一进屋，我噗就一刀扎你个透心凉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哎，这女贼也不白给，听着屋里好像有点动静，觉着有点反常，因此没贸然的进屋。心说话，莫非屋里头有什么变化了吗？哎呀，我说那个丑鬼长得挺机灵啊，难道说我的五色迷魂怕没起作用？不能啊，百发百中啊。那小伙跑了也不能啊，被绳捆着呢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我试一试。他手里不拎着个脑袋吗？扔，把脑袋扔到屋里来。时间没料到这手，一看黑乎乎进来个东西，过去就一刀把那王大勇的脑袋像穿糖葫芦一样扑一刀给穿上。尚桂花吓了一哆嗦，知道屋里有了变化了，没敢进屋，飞身行跳到院里了，抖丹田喊喝：“屋里怎么回事？有本事你出来！”石谦一看，死仗是非打不可了，他再次大战女淫贼。